第三章，感恩祭和教会的宗徒性。正如我说过，如果感恩祭建立教会，教会实行感恩祭，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关系如此真实，导致我们能把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中用以承认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这句话应用在圣体圣事奥迹上。圣体圣事也是至一至公的，它也是圣的，而且是至圣的圣事。但是现在我们希望关注的在于它是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一特性。天主教教理解释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依据建立在宗徒身上的这一句话时，指出它具有三层意义。第一，无论过去或现在，教会常是在宗徒的基础上建立的。宗徒们是基督亲自拣选和派去传教的证人。感恩圣事也是在宗徒的基础上建立的，这并非说它的起源不是基督自己，而是因为耶稣把它托付给宗徒，并由宗徒及他们的继承人所传递给我们的。因此，教会服从主的命令，延续十二宗徒的做法，在世代绵延中不断举行感恩祭。天主教教理指出，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其第二层意义是教会借着住在他内的圣神的助佑，保管和传授来自宗徒们的训诲、美好的宝库和健全的道理。依据这个意义，感恩圣祭也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因为它是按照宗徒的信仰来举行的。在新约子民2000年的历史中，教会训导在许多时机都曾明确地界定他对感恩祭的教导，甚至包括确切的用语。这正是为了维护宗徒对这端至崇高的奥迹传下来的信仰。这信仰始终不变，它保持不变对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一直直到基督再来，教会通过宗徒们在牧职上的继承者世界主教团继续受到宗徒们的训诲、圣化和引导，而普世主教团则由司铎辅助，并与博多禄的继承人和教会的最高司牧团结。被继承宗徒的牧灵使命必然要有圣职圣事，也就是从起初就不曾间断的主教圣职的授予。为使在其本意及充分意义下的教会存在，这种继承是十分必要的。感恩祭也表达了从宗徒传下来的特质这层意义。正如凡尔大公会议教导，信友们借着其王家司祭的职位一同奉献感恩祭，然而代表基督举行感恩祭以全体民众的名义奉献给天主的，却是接受过圣职圣事的司铎。因此，罗马弥撒经书规定，只有司铎能诵念感恩经，信众则以信德静默地与主祭联合在一起。凡尔大公会议已再表达的，公务司祭代表基督举行感恩祭，已深深植根于宗座的训导。在基督预定的救恩计划中，领受圣职圣事的司祭之职务，很清楚地显示他们所举行的感恩圣祭是一项恩赐，它绝对超越会众的全能，而且此职务在任何情形下未能有效地将祝圣圣体与十字架上的牺牲和最后晚餐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会众聚在一起举行感恩祭， 如果是真正的感恩祭聚会，就绝对需要一位领受过圣职礼的司祭来主持。另一方面，团体本身没有能力提供受过圣职礼的司祭，这司祭是会众透过那源自宗徒的主教传承而领受的一项赐予。主教借圣职圣事祝圣新的司铎，授予他成圣体的权利。因此依照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明白的教导，在团体中除非有一位祝圣过的司铎，其他人不得举行圣体圣事二祭。天主教会对于司祭职和感恩礼之间关系的教导，以及对于感恩祭献的教导，成为近几十年来颇有成果的合一运动交谈的主题。我们必须感谢天主圣三，因为在这方面一些深具意义的进展及相互接近，使我们能期待一个在信仰中完全共融的未来。至于在16世纪后所产生的许多与天主教会分离的教会团体，大公会议对他们的看法仍是十分恰当的。与我们分离的教会团体虽然从圣体圣事而来的合一在他们之间尚不完整，我们也相信他们因为没有圣职圣事，因而没有完整的保存圣体奥迹的本质，但他们在圣餐中纪念主的死亡与复活时，他们承认共融于基督的生命，并期待基督的光荣来临。因此天主教会的信友虽然尊重分离弟兄的宗教信念，但应避免在他们的礼仪中领圣餐，以免对圣体圣事的本质造成模糊，进而无法为此真理做明确的见证，这将使寻求可见的完全合一的进程迟滞不前。同样也不能如此设想，以为与前面所提到的教会团体的信徒一同举行的圣道礼或公众祈祷，或甚至参与他们的礼拜，可以代替主日弥撒。这样的礼仪和聚会在某些情况下值得称扬，可以为达到完全共融的目标做准备，包括感恩祭的共融在内，然而却不能取代感恩祭。祝圣圣体的权利只交付给主教及司铎，这事实并不表示看清其他的天主子民，因为在基督奥体即教会的共融内，这项恩赐是所有人都受惠。如果感恩圣祭是教会生活的中心与高峰，同样它也是司祭职的中心和顶峰。因此我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怀着感谢之情，重申感恩圣祭是圣职圣事存在的主要及中心理由，由建立圣体圣事的那一刻它就确实的存在了。司铎要参与的牧灵活动种类很多，如果我们也注意到现代世界的社会及文化情况，就容易了解在许多不同的工作当中，司铎是如何面对失去工作重心的危险的。当二大公会议在牧灵的爱德中看到能使司铎的生活与工作结合在一起的维系力，大公会议说，牧灵的爱德主要导源于感恩圣祭，因此是司铎整个生活的中心与根源。因此我们能了解司铎遵循大公会议的劝勉，每天举行感恩圣祭，对自己的灵修生活以及对教会和世人的好处是多么重要。即使信友不能参与，弥撒真的是基督及教会的行动，这样司铎将能克服所有使他在每天生活中重心分散的压力，而能在生活及职务真正的中心感恩祭中得到需要的精神力量，以面对他的各种牧灵工作。于是 每天的生活就会成为真正的感恩祭献。感恩祭在司铎的生活及牧职工作中占有中心的地位，从此也引申出他在推动司铎圣召的牧职工作上的中心地位。首先，因为在感恩祭中为圣召做的祈祷，能与永远的司祭基督的祈祷最紧密的结合。同时，也由于司铎慎重地执行其主持感恩祭的职务，加上较有专注、主动且有效地参与感恩祭，就能给年轻人有力的榜样，鼓励他们慷慨地答复天主的召叫。天主常借助司铎热切的牧灵爱德的榜样，在年轻人心中播下司铎圣召的种子，进而使之成长茁壮。这一切显示出一个基督徒团体尽管有足够的信友，具有构成一个堂区的条件，却没有一位司铎带领的情况是多么令人苦恼与不正常。事实上，堂区是受过洗的信友的团体，是特别借举行感恩祭表达并肯定他们的身份。这必须要有一位司铎，因为他才有资格以基督的身份奉献感恩祭。当一个信友团体没有司铎时，他们合理的谋求补救之道，好能继续举行主日敬礼。于是修会会士及平信徒带领弟兄姊妹在祈祷中以值得称道的方式执行他们基于圣喜恩宠的普通司祭职。但是这只能看作是信友团体在等待一位司铎的到来时暂时性的解决之道。事实上，这些礼仪就其为圣事来看是未完成的，这样的情况应该激励整个信友团体更加热切的祈祷，祈求天主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同时鼓励信友团体利用其他各种适当的资源以落实圣召牧灵，但不可以借由降低为司铎候选人所要求的道德素质及培育标准去寻找解决的途径。如果由于司铎不足，未尽职的平信徒受托分担堂区的牧灵职责时，他们应该记住，正如凡尔大公会议所教导的，如果不以举行至圣感恩祭为基础与中心，则基督徒团体绝不会建立起来。因此，他们有责任在基督徒团体中不断激励对圣体圣事的真正饥渴，因而不放过任何一次举行弥撒的机会。偶尔有司铎灵在时，只要他未受教会法禁止，则可主持弥撒。